感谢神，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三章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拿俄米就指示路德，怎样的可以，就是让波阿斯可以成为自己的丈夫。我们要知道，路德在这个时候就是去到波阿斯的田中去捡这个麦穗。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就虽然这是短短的，两章经文，就从第二章开始捡麦穗，然后到第三章，可能短短的这么，一章经文一两章经文，但是事实上已经有至少3个月的时间，有3个月的时间，路德是非常，心情非常努力的非常勤恳、非常勤勉的，每一天都去捡麦穗，而且，所以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就博阿斯就说他们那的人都知道路德是个贤德的妇人，所以路德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3个月的时间，你说短也不短了，但是说长呢？也不是，好像很多很多年那么长，反正就在这几个月捡麦穗的时间，路德已经在很多人的心中留下，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就是路德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女人，她非常贤德。然后她的贤德一方面体现在她对婆婆的这个一个孝敬孝顺，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她是一个。非常勤劳，也是非常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勤劳，我们也看到他的信心，我们看到他的顺服，我们更是也看到他的勇敢，她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人。所以，路德在不仅在博阿斯心中，以及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民心中，他们路德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声，她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在这一章呢，我们就会看见拿俄米就是这个婆婆，就告诉路德，你要趁着这个他们在这个收获麦子，他要把麦壳要打掉要戳出来，在一个广场上要趁着这个机会呢，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主人他会守着自己的麦堆。收获的麦子睡觉，所以博阿斯在这个时候，他会睡在自己的这个收获的麦堆旁边。所以婆婆就对路德就说：“你趁着这个机会晚上你就去到博阿斯的这个身边，就是这样指示路德。然后呢，就是当然这是非常清楚了，就是希望路德能够嫁给博阿斯，因为博阿斯是。这个他们至亲的亲人，然后博阿斯也是一个非常名声非常好的一个也是一个大财主了。那么路德呢，他说一句话，就是说，凡是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就是凡是婆婆吩咐的，他就遵行，所以他就遵行婆婆的指示。去这样做。当然了，这个指示在我们看来好像有点不合宜不合理。那么我们再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来讨论。但是不管怎么样，路德他就说，凡是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然后他就去遵行了，他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博阿斯呢，也正如婆婆拿俄米所说，就非常对路德是非常有恩慈。也没有就是有任何不合宜的行为，但是非常尊敬路德，然后呢，也果然是像婆婆所说的那样，然后她就会想办法来尽快的迎娶把路德娶进门。那么但是在博阿斯是 就是跟拿俄米跟路德他们是至亲的亲人，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规条啊，就是他们当中的寡妇啊，他们当中啊，比如说有丈夫去世了，留下了寡妇，那么呢，这个丈夫家族当中至亲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呀啊，如果兄弟都死了或者没有兄弟。哎，那他的至亲的亲属呢？就要来照顾这个他所留下来的这个寡妇，或者是遗孤，或者是这就是寡妇。然后呢，就是要照顾他，也可以把他娶进来，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是这样的。所以呢，正如。这个婆婆所预想的那样，波阿斯呢，就是对路德是非常尊敬，然后呢，也没有不合宜的行为，然后路德，波阿斯也应许路德会尽快的迎娶她，但是呢，目前有一个障碍，就是在这个拿俄米至亲的亲属当中呢，波阿斯并不是排在最近的啊，排在最在这之前还有一位，所以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如果明天。就是那一位，他不，简单的说，他不娶你的话，那博阿斯说，就说那我一定会娶你啊，简单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路德听到博阿斯这样的回应了以后呢，路德就回到婆婆那里去，然后呢，婆婆拿俄米也就告诉路德剩下的事你都不用做了不用管了，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啊，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人当然就指的波阿斯了，就波阿斯一定会立刻的去来办这件事，就是想办法，就是把路德尽快的娶进门。好，这就是路德记三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在这三章的经文当中呢，其实经文很篇幅不是很长啊，一共18节，主要我们会看到有三个人物。我们先来看拿俄米，拿米这个婆婆呢，她是非常体恤、关心路德，她就一开始就对路德就说女儿啊，她是把路德看作自己的女儿，就是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 拿米。他体恤路德，所以想尽快的给路德，找到一个好人家，让路德可以，再嫁。那么路德呢，就可以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婆婆对这个，媳妇是非常非常的，关怀，非常的体恤。然后在这一点上，这个婆婆表现的其实是非常的无私，她不是想到自己，怎样找一个安身之处，怎样。把路德可以一直留在身边给自己养老照顾自己，他不是这样想的，他想的是怎样的让路德有一个安身之处。那么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路德能够嫁给至亲的这个亲属的话呢，那么就是拿俄米他儿子的这个名分或者是她丈夫的这个家族、这个血脉、这个名分，或者也是他们这个产业，就是还是可以保存啊。只要路德嫁给他们至亲的亲人啊，所以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体恤路德，一个方面呢也可以就是让就是他儿子的名分或者他儿子名下的产业。不至于有一天就消失了，就完全就没有了啊！只要路德可以嫁给他们至亲的，有血脉关系的至亲的亲属哈。一方面是体恤路德，一个方面呢可以保存就是死去儿子或者死去丈夫的他们这个名分当然也可以保存他们名分之下的一些产业了。那么拿俄米呢，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谋划了，就怎样可以办成这件事情呢？拿俄米他想的办法就是说，我们刚才从经文当中也看到了，就让路德 趁着他们收获大麦的时候，因为收获大麦，那个白天会把这个麦子就是脱谷，然后晚上收集起来，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主人呢，他就会睡在麦堆旁边，然后呢，因为这是收获嘛，是很欢庆的，所以当天会有宴席，所以会很欢畅，然后也会吃喝，所以这么吃喝欢畅之后呢，很快就会入睡了啊。那么哎，拿了米给路德，就要求路德，就是说你趁着这个机会啊，你就有机会可以啊，可以睡在这个波阿斯身边。那么当然了，有人可能就会说，那拿俄米为什么不直接去找波阿斯去谈呢？直接把波阿斯找过来谈，就说，哎，你把我这个儿媳妇，寡妇娶回去行不行？为什么不能直接谈？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看上去好像不太体面，不太合适？就是趁着波阿斯喝酒啊，然后宴席喝酒之后，然后沉沉入睡的时候让路德就是睡在他的脚下啊，看着不太合适，哎，为什么不能直接找波阿斯谈？当然了，为什么拿俄米不直接找波阿斯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但是呢，拿俄米他提出的这个提议，从后面的结果来看，哎，确实促成了波阿斯最后迎娶路德。那么事实上，我们要知道，首先是一个时机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先来看哈，事实上，博阿斯跟路德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难以跨越的。这个巨大的鸿沟是什么呢？首先，博阿斯他是一个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然后是有非常好的声望啊，是一个也是地位很高的一个大财主啊，然后而且就是品格啊、品性、名声、声望都非常好啊。那我们也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也会看见博阿斯在他的这个手下的这个仆人呐，或者是员工当中是非常受尊敬的，并且博阿斯对他手下的仆人呐、员工也是非常的就是尊敬，就是也是爱护的，所以。而路德是一个什么人呢？路德是一个外邦摩押女子，并且还是个寡妇，所以呢，在路德和博阿斯之间，事实上是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鸿沟啊，让这两个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有所谓就是有共同交集的地方哈。第二个当然，更现实一点，可能就是两个人的年龄了，就是路德跟博阿斯的年龄，就是事实上也是差距蛮大的哈。但是呢，就是从上一章经文我们会看到，其实博阿斯对路德是一直就注意到路德，因为路德就是通过他的言行，通过他的行为，对待婆婆以及这个辛勤的拾取麦穗哈。就是她是个贤德的妇人，其实博阿斯早就注意到她，而且当然，就是从上一章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博阿斯其实对路德也是非常有好感，所以这一切呢，都让婆婆拿俄米，事实上她都在谋划这件事情。她一看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首先是这个在收获麦子，然后呢，会有宴席，然后正好这一次就是有路德有机会可以非常接近到博阿斯，然后呢，这样的话，其实事实上就跨越很多很多的障碍，而且当然拿俄米也注意到，其实博阿斯对路德也是早就有注意到，也是有好感那么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拿俄米不可以就是把博阿斯请过来，非常体面的这样去谈？就是，而是让路德去用这样的一种我们今天看上去好像不太合宜、不太合理的方式去接近博阿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但是从这个婆婆她这个谋划的这个结果来看，哎，确实是让博阿斯 非常顺利的迎娶了路德那么从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拿阿米他的信心啊，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谋算，他非常有信心啊，他觉得这个计划一定能够达成，就是伯阿斯呢一定会迎娶路德。那么这种信心的这个基础，当然最基础就是他相信以色列的神会看顾他们，这两个寡妇，以色列的神会赐福给路德。那么，正如第二章伯阿斯对路德说的那句话，伯阿斯对路德说：“你是来投靠以色列的神呐。”就是伯阿斯称赞路德是个贤德的妇人，然后伯阿斯称赞路德对婆婆的孝顺孝敬，那伯阿斯更是指出路德，其实你不是来投靠哪一个人，你也不是投靠婆婆，你也不是来投靠以色列的当中谁谁谁，你事实上是来投靠以色列的神。然后伯阿斯就对路德说：“那以色列的神一定会护庇你一定会保守你。”所以其实拿阿米那路德把这样的话，事实上回去都告诉了拿阿米，所以这样让拿阿米非常有信心，就是相信神一定会赐福给这一个投靠他的、来投靠他的路德啊。那么拿阿米就可以放心的去谋划这件事情。那么当然，他也相信，就是伯阿斯呢也会尊敬以色列的这个规条，以色列人的规条，就是至亲的亲人要去看顾他们，就是他至亲亲人所留下的寡妇。要去看顾，然后，首先就是如果兄弟呢，就要去把寡妇娶过来如果你像路德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对于路，不，对不起，拿阿米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对于路德来说，他就不可能有她丈夫的兄弟来娶她了，不可能。但是呢，也要有至亲的亲属，也要来就照顾她，或者是娶她。这是以色列的，这样的神给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规条，所以拿阿米他有信心，他相信伯阿斯一定会遵行的，一定会遵行。然后呢，然后拿阿米事实上他也非常，有信心，就是伯阿斯不会对路德做那种不合宜的事情，或者就是不尊重路德不就是比较就是轻佻那种，他也相信伯阿斯不是那样的人，那么他还有一个信心呢，就是相信路德会顺服的，路德会顺从虽然这个提议看上去好像有点有点就是让人出人意外，怎么婆婆会让我去做这样的事，可能是很让人想不到的一个提议。但是拿俄米非常有信心，他相信他这个媳妇会听的，会顺服的这是拿俄米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地方，好，我们再来看路德。路德当然在这里再次表现出他的顺服，他对婆婆是完全的顺服。他说就是说什么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的第五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就是正如他就是跟婆婆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他就说就是婆婆的神就是他的神所以他顺从婆婆，其实也是顺从以色列的神就是凡是婆婆让他这样去，他就完全的顺从。虽然这个提议看上去是让人非常意想不到的一个提议，但是他还是完全的顺从，而且完全的照办。然后在他顺从过程中，我们会看见哈，他就像他婆婆说的。到了晚上，到了伯阿斯睡觉的时候，他就他也去，我们要注意他是去之前，他都是沐浴更衣抹膏的然后就睡在伯阿斯的这个脚下。然后呢，经文记载就是第八到九节三章八到九节我们可以退回去看一下经文八到九节。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那人就是伯阿斯了。这个他就说：“你是谁？” 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呢，我们注意哈，就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婆婆没有告诉路德的，是婆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婆婆对路德说什么呢？就说我们回去看哈。就是婆婆对路德说：“你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揭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这是婆婆对路德说的话。那结果路德他碰到的情况跟婆婆所预计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博阿斯醒了之后，他没有告诉路德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没有，他反而是质问你是谁，你是谁。那么，路德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是主动的回答，他说：“我是你的婢女啊，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这句话是婆婆没有教路德的，是没有教的，这完全是路德他自己说的，而且他这里特别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么在上一章，博阿斯对路德说。就是你是来投靠以色列的神，那以色列的神必定会，就是来，看顾你。路德说的是，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啊，就是在我们上一章，就是路德记的第二章的第12节，就是博阿斯对路德说的话。博阿斯是这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路德他事实上他想起伯阿斯曾经对他说的，就是他是来投靠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之下。那么在这里呢，伯阿斯就说：“那你。”能不能就用你的衣襟，就好像翅膀一样来遮盖我？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路德在这里不仅仅是顺从了婆婆对他的指示，而且路德甚至非常积极的去抓住这个机会，他非常积极的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他主动的用。引用可以说引用博阿斯曾经对他说的话，博阿斯说：“上帝一定会，以色列的神一定会，用他的翅膀来遮盖你。”那么博阿斯就说：“那你能不能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这其实我们会看到路德的顺服啊，他是非常非常积极主动的顺服。他婆婆没有交代他的事情，他都主动的去。非常积极的去来体会婆婆的心意，然后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婆婆的心意是什么呢？非常简单，那个路德能够体会得到。婆婆的心意就是让她，你赶紧想办法嫁给博阿斯，这就是婆婆的心意。说直白就是这样。那么婆婆告诉她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那么当路德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她不仅是机械。的尊敬啊，遵从婆婆说的，她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她非常积极的努力去完成婆婆的心意，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就是想办法把嫁给博阿斯，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反正我们这里呢，我会看见路德的顺服啊，他第一他是完全的顺服，第二他在完全的顺服的基础上。他又非常积极的去顺服，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什么呢？主耶稣曾经说过，就是有人拿你的里衣，你把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1里路，你同他走2里。所以这个所谓的第二里路，或者是外衣，就是除了顺服之外，更加顺服，更加积极主动的，去。不仅仅是达到标准、达到要求，不仅仅是路德所做的，不仅仅是完全按照婆婆吩咐的那样，而是她明白婆婆的心意之后，她把她所做的超过婆婆对她的要求了，她所做的超过婆婆对她的要求。 因为她明白婆婆的心意，她努力的去达成婆婆的心意，所以她是非常积极的顺服啊，也可以说是积极的争取这个机会。她为什么这样做呢？归根结底也是出于信心，也是出于信心。她相信以色列的神必定会遮蔽她，必定会看顾她。然后呢，以色列的神又把伯阿斯带到他的身边，然后伯阿斯也确实说过，就是称赞过路德，然后也告诉路德，就是以色列的神必定会看过你，所以他也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看顾，所以他非常，完全的去顺从婆婆这个看上去好像出人意料的提议，然后他不仅是严格的字面的顺从，他更是自己努力的去多做一点，多说一点，去顺从，去达成婆婆的心意，这是路德。好，接下来就是伯阿斯，我们会看见伯阿斯对路德是非常尊重的哈，其实这个完全都是神的带领，这完全都是神。这里面其实看上去，我们看见是充满人的谋划，充满人的行动，人的计谋啊，或者人的行动。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就是伯阿斯一醒来发现路德，他很尊重路德，这件事情真的就是神的带领。伯阿斯很快就认出路德，路德他自己，他有很好的贤德的名声啊，所以伯阿斯对路德是非常尊敬，没有任何不合宜的举动。其实如果我们从经文看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没有任何不合宜的举动。那么，然后他也接纳了路德，他也完全明白路德的心意。然后也给路德有应许，他说只要那个就是排在他前面，跟他们血缘关系更近的那一位不把路德娶过来，他说我就一定会把你娶过来就是这样。那给路德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呢，最后也安慰路德，这11节就说女儿啊，你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呢，她不仅给路德有一个应许，然后也安慰路德，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你做这样的事情大家会轻看你大家会藐视，不会安慰路德，就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你做这个事情并不是就是。像别人会容易误解的那个样子，好像很轻佻什么，不是啊？所以这就是博阿斯是他对路德非常有恩慈非常尊敬，然后呢接纳，然后也给路德有应许。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路德记第三章看到的三个人物。首先看到婆婆然后是路德。然后是博阿斯，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路德记所记载的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士师时代，而士师时代呢，那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的信仰非常堕落败坏的时代，然后那时候以色列民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个人任意的偏行己路不敬畏神的一个时代。但是在路德记所记载的呢，就是在一个小小的乡村，几个卑微两个卑微的寡妇，然后还加上一个伯阿斯，就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让看见这都是一群敬畏神的人啊，无论是寡妇，无论是伯阿斯这是一群敬畏神，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即便在士师记那样士师年代那样一个整个堕落败坏的年代，上帝也为人预留了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也上帝也特别保守这几个人或者这一小群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要给以色列民带来希望。我们也知道 就是路德和伯阿斯啊，他们的后裔当中就后来就有大卫，然后以至于主耶稣基督都是在路德的后裔当中的，所以感谢神，就像我们看到我们在今天虽然也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就是人都各行偏行己路，远离神。但是呢，神也在，哪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神也保守他的选民，就像当年保守在这个乱世，保守路德，保守伯阿斯，保守拿俄米一样，神也保守他的选民，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同样是一个信仰堕落败坏的年代，也把神所给人的这个应许，福音也是这样的来见证出来，也传承下去。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路德记》第三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几个讨论的题目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等一下来一起再分组啊，来一起来分享讨论。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事件，就是这个婆婆让路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人看来，难免是觉得有点好像不合宜、不合理。好，那么我们就来列举圣经中记载神引导他的百姓，或者是信徒所做的，在人看似不合理的事例，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就圣经中，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列举一些，哎，上帝带领他的选民的信徒去做一些事情，哎，是不是也是很不合理？在人看很不合理、很不合宜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例？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提醒或者是启发吧，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启发？第二个题目呢，就是分享我自己的信仰经历，我自己有没有因为顺服神的缘故而去做一些事情，或者经历一些事情，在人看来也是不合理的，甚至也是不合宜的，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要顺从神的缘故，或者是要顺从神对我的带领，我非常清楚神就是这样带领，那我这样去做，那做这个事情或者经历这个事情，在别人看来，咦，就好像有点不合理、不合宜，那么我有没有这样的信仰经历？如果有这样的信仰经历，我们可以分享，彼此分享。然后呢，就是我从这样的信仰经历当中，我看见神怎样的作为，然后我从这样的信仰经历当中，我又学习到怎样的功课，或者说我对神又有更深怎样的认识或者得到怎样的信心上的一个成长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以拿俄米和路德为例讨论信靠神。那么有人把信靠神呢，就简化说成让神做就是相信神、信靠神就是我们不要做，让神做讨论信靠神与自己做之间的关系自己做就是我要主动的去策划，去把我这个策划要实践出来，要行动出来，这是我自己做我们从拿俄米和路德为例来讨论信靠神，或者说让神做与自己做之间的关系。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要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请提出来，我现在可以稍微的来说明一下。好，那如果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我们就请我们这个查经聚会的线上的主持人能不能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或者无论怎样哈，觉得分组也好，或者分组也好，或者不分组也好，来组织一下我们的这个讨论分享。
我想，我们就按照我们观点，我们就不分组，然后讨论是不是可以请Simon 代理。
好，那我们大家现在就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我这个屏幕要继续共享吗？
可能要。 这样才看得到题目。
好的，哎。哎，怎么黑掉了？
还是 Simon 有？
题，列举圣经中。好，我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记载的神引导选民或信徒所做的，在人看似不合理的事例，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似乎是人看为不合理的，却表明了神的福音，就是神预备了他自己的儿子。而没有让来代替以撒作为赎罪祭这样的恩典，我们也分享到神让挪亚造方舟，在当时是不合理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下雨，让挪亚来造方舟遭到了周围人的嘲笑，但是这也是表明神拯救人的方法，在基督的教会里，人可以靠着这恩典得救。我们也分享到说，神让先知何西阿娶淫妇割灭为妻。这个在人看是不合理的，但是却代表了以色列，当时是拜偶像、有属灵的邪淫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仍然能够蒙神慈爱的拯救，神的救恩是何等大。我们也分享到说，神让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让他们围城绕行了7天，这种打法让在人看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最后神却使耶利哥城倒塌，表明选民是靠着神来征战得胜。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用5饼2鱼来让会众分享，这个看似不合理，但是后来主行了极大的神迹，供应5000人吃饱。这一切的看似不合理，提醒我们，要顺服神，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像天高过地一样。在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也要因信来顺服，相信神的应许，并且遵行他的律例和典章。我们也分享到说，神让我们经历看似不合理的事，是为了要让我们更认识神，更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分享到，神叫约拿向尼尼微城去传悔改之道。这也是看似不合理的，因为约拿明明知道尼尼微是以色列的仇敌，但是神却叫先知去向仇敌宣讲救赎之道。我们看见说神是让约拿对神的公义和慈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以至于神不惜借着风浪、大雨、蓖麻和虫子。这一系列的事让约拿学习认识神和神的爱。我们很多的时候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神，去理解神的公义，理解神的慈爱。但是神却让我们借着这一切，在我们看为不合理的事，来重新学习认识自己，认识神。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是要让我们不断的在主里来长进。这个我们需要依靠神，经历各种的。在人看似不合理的事来得着，我们也分享到说第三章的这个例子，就是路德记第三章的例子，好像路德跟照着婆婆的吩咐做了这些事情，我们也看见在这其中人的顺服，就是拿俄米愿意回到伯利恒，路德愿意以耶和华投靠耶和华为他的神，他们这样的。信靠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铺平了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信心和行为，在这其中这个例子当中是相辅相成的。路德作为外邦人进入了基督的家谱，而外邦人因着神的恩典，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外邦人因着神的恩典被接在枝子上，一方面完全是神的恩典，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信称义，外邦人必须要有信心的行为来回应神的救赎的恩典。我们看见波阿斯作为一个至亲的救赎者，至亲的救赎者，他的这样一个代赎，拿俄米和路德也需要有信心的行动去回应这个代赎的恩典。这个行动表明了，拿俄米和路德他们相信代赎的恩典，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看见说外邦人，哦，糟糕，我一下子分享到第三题了。
我们分享，刚才分享到说，还是第一题啊，回到刚才第一题，不是刚才不小心搞错了顺序。第一题，耶稣让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也是看似不合理的，但是主耶稣是为了教导彼得以及我们这些众门徒，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要信靠顺服。第二题，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自己有没有过因为顺服神的缘故而经历或者做过一些在人看似不合理的事？自己从中看到神怎样的作为，自己从中学到怎样的功课。我们分享到说，有姐妹分享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只是一个 contractor 的工作，那么周末是要加班的，而加班的时候是1.5倍的工资。自己那个时候刚刚信主，知道主日要参加聚会敬拜主，所以加班的时候就请假。当时同事非常不理解，因为那个时间上班是收入更多的。但是自己后来却从神得到更多的恩典。当时自己虽然不明白太多神的旨意，只是单纯的一个信心和顺服。但是后来，自己这样一个文科生，却竟然蒙神恩待，赐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才干，能够管理专业人士。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神就加给我们，并且加给我们更多。当时自己，所最羡慕的就是能够有一个自己工作的位置，能够有一个挂衣服的位置。但是后来神的信实，赐给愿意顺服他教导的人，就是更多的恩典，是自己后来完全没有想到过的。那这是第二题，第三题，以拿俄米和路德为例，讨论信靠神，让神做与自己做，就是自己主动的行动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分享到说，信靠神就会有顺服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在一次聚会当中，曾经有讨论，自己和弟兄姐妹有讨论，就是基督徒有一个美德是殷勤，比如说不停止聚会，比如说读经祷告。那么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不仅仅是对付过去，而是要殷勤的去做，无论是聚会、读经、祷告，还是其他的本分。那么，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除了信靠神，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管理伊甸园，去修剪看守，他们要主动的去做。神的心意是要叫人信靠神，也要叫人殷勤的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追求在主里的长进啊，去依靠神来做神让自己做的事。第三章的例子里面，拿俄米和路德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了一些的事情，比如说拿俄米愿意回伯利恒，路德愿意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他们这样信靠的时候，神就为他们铺平了前面的道路。信心和行为互相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路德作为外邦人进入基督的家谱，外邦人因恩典被接在枝子上，这是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一方面完全是神的恩典，另一方面是因信称义的时候，外邦人必须有信心的行动来回应神的恩典。波阿斯作为至亲的救赎者，愿意代赎拿俄米和路德的产业，但是拿俄米和路德也要有信心的行动去回应这个代赎的恩典。路德的行为，顺服的行为，表明他们是相信代赎的恩典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外邦人进入基督的家谱是神极大的恩典，他也是有这些进入家谱的外邦女子的信心的行动，来与他们蒙召的恩相称的，来证明这得救的信心。在基督的家谱中有四个女子进入这家谱，喇合、妓女喇合，还有这个他玛士，还有路德，还有拔示巴，在人看来他们都是有瑕疵的。但是他们竟然出现在基督的家谱里，这个回到第一题，就是这一切也是在人看是不合理的，但却表明了神，救恩的这样拯救的福音是如何临到万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感谢神啊，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来思想神的话语啊，然后特别是从这个拿俄米、路德还有伯阿斯身上，我们来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心意。我本来我在想，今天晚上查这个路德记第三章，因为这个说实话，就是路德，婆婆让他去做的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很看上去好像不体面嘛，就是不体面。我还在想，怎么去分享。那么事实上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简单的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指责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耶稣的朋友都是一些罪人，都是一些税吏。然后我们会看见那个行淫的妇人，众人要拿石头去打死他，然后结果耶稣却就是让那个女子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赦免她的罪，让她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往往觉得自己比耶稣更公义，人们往往觉得好像就像刚才阿伯罕弟兄举的那个例子，就像那个约拿。他觉得他比上帝更公义，上帝为什么要让他去传福音给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他觉得这样做不公义，他觉得比上帝更公义。所以圣经中就是人们为什么会总是觉得好像这个路德好像去睡到趁到伯阿斯睡着了，睡到伯阿斯脚前，好像如何如何？就是圣经中我们要看罗马书十章哈。罗马书十章第三节第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罗马书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我们就是信耶稣的人得着义，因信称义。并不是靠，就是我们自己的义或者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所以，我希望我们从就是圣经当中，尤其是从这个路德、拿米、博阿斯，从他们身上，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其实，因为他们信靠神，那么他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其实人如果靠自己的行为称义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他会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义。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读的罗马书十章3节到4节，他不知道神的义，他结果他在立自己的义，这样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不知道救恩，也没有得着救恩，这是非常。这是非常遗憾的。然后呢，那些立自己义的人呢，他往往不仅他觉得神不如他公义，就像觉得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公义？他往往更多的觉得好像别人不如他更为义，那这就是更糟糕的事情了。就是往往就是要立自己的义，觉得啊我的行为如何如何，他往往就会看见啊别人都不行，别人都不行。其实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这个整个跟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是背道而驰的。而事实上呢，我们会看见这个，这怎么说呢？我们就回到路德身上，路德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女子啊，她非常的勤劳，她非常的正直啊，她非常的忠诚，但是呢。像这些美好的品格，很多的时候人们是看不到的，人们就往往看到，她是这样，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嫁给博阿斯，这就是我们人性当中一个非常骄傲和自高的地方，就是要自立自己的义，就不认识神的义，更是也看不到别人他生命中一些好的地方。好，感谢神，希望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在神的话语的亮光当中，让我们真正的去认识神的意，去追求信靠神才能得着我们的意。 并不是去追求要立我们自己的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啊，把这因信称义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看见，圣经当中所记载神在人生命中所做的行动，神就要去除人要立自己意的这种自高和骄傲的心。人不要，神不要人去追求立自己的意，神要人来真正认识神的意，人信靠神才能得着真正的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主啊，让我们不再追求立我们自己的意，来我们追求我们信靠神，而在神的眼中才能成为真正被称义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